所以这个时候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所以亚尼亚就埋葬在希伯伦。所以你看嘛，明明是亚尼亚带着以扫的儿子以实波设过了约旦河，然后另立中央，很明显意思就是说让这个扫罗的让扫罗政治心理继续延续下去在他儿孙的身上。但是现在呢，那个最有权的那个军人现在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情形应该慢慢就开始有改变了。所以你如果再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果然有两个军长，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果然叛变，就是果然病变，或不是果然政变了。那么他呢就把这个以实波设呢就把他刺死了。那么他以为拿着这个以实波设的首级拿着希伯伦会邀功的，那大卫看见他，大卫一定很高兴的，因为你如果把他首级拿来就表示现在你看大家全部都大家全心都归向他了。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知道等到这个两个军长来的时候，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大卫对他们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是这两个人说的，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就吩咐少年人就将他们杀了，然后呢就把以实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那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亚尼尔死了，不是亚尼尔死，这个以实波设现在死了。那么不要忘记，以实波设死了就证明他坐在王位上两年，不是吗？所以你看呢，现在时候又到了，你等两年，因为如果这两年你要等两年嘛，等两年以后，那么这些人才来的嘛，就是说等两年以后，那么如果以实波设死了，那他当然就坐在王位上了，对不对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但是就在这两年，圣灵神试验他，结果你看亚尼尔和以实波设最后都不是死在约旦河那边，不是死在马哈念，马哈念所代表的另外一个中央，但这个是神所拣选的中央。所以你看见说不只是亚尼亚葬在这个希伯伦，而最后呢我们知道的以实波设是和亚尼亚同葬在希伯伦的一个坟墓里面。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就借着这两年的功课，你看见没，同时他做宝座还有一个宝座，明白，这两个宝座是同时竞争的，但是感谢他能够等，他能够等候，等候到一个时候，你看见吗？结果这个以实波设阵亡了，那么他自自然然他只好只能做两年的这个王位，他应该就下来了。但是很稀奇的，下面第五章，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出入的是你。你看他们都想起来了，耶和华也是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不是做一个支派，不是做犹大支派，乃是做以色列民的君，乃是要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于是以色列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登基的时候30岁，在位的时候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那现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起来，以实波设只做两年的王，等两年应该可以毕业了吧，两年也可以做完了，应该学完功课了吧。但是很稀奇，他又等了5年， 零六个月。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第四章到第五章里面中间差了五年零六个月。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五年零六个月？所以总共加起来是七年六个月。是谁延迟了那个日子？是谁耽误了那个日子？他应该这个以斯波设一死，他应该就可以完全是被全民所接受了，为什么又多等了五年零六个月？所以那五年六个月一定是在神的月历表里面，是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又多等了五年零六个月呢？很清楚的，当他最后一段时间投奔敌营的时候，我想所有犹大的人都原谅他，但是许多以色列人不能谅解他。你怎么跑到敌人的军队里，敌人敌营里面去？虽然他们曾经跟过以色列，他说率领以色列出入的是你，他们的的确当时是拥戴过他，他们觉得他是没有瑕疵的，他们觉得他是完全好，一点是无懈可击的。但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今天你在旁边的犹大人，你可以同情大卫，因为你知道大卫的苦难。但是远远的看着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说过大卫杀万万，他们曾经跟过这个大卫出生入死，这都没有错的，而且也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变坏。但弟兄姊妹，很稀奇，就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就是没有醒过来，是神做的这件事情。意思就是告诉大卫说，不要忘记，今天你做了一件事，不错，你是得着保全了，你的性命是保住了，但是因着你牺牲了代价，因着你没有守住原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不光圣灵告你，你还得让众弟兄们告你。你可以让犹大人告你，你怎么可能让以色列人能告你呢？所以时候还没有到，你需要再等五年零六个月。那个时候慢慢慢慢大家忘记，慢慢慢慢的在这段时间谁做王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以色列应该是没有王的。但是慢慢慢慢他们眼睛开启，神让他们看见说，那不是你们的王吗？所以等了大卫等候五年零六个月以后，那么这个以色列众支派就来到希伯伦见大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大卫在希伯伦做了七年零六个月。如果把那两年去掉的话，那弟兄姊妹，很明显那两年是他必须要经过的，但这五年半可以省去。是谁耽误了他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日期？是他自己耽误的，是他当时把自己投奔敌营的时候，你要知道那就是他所付上的代价。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今天我们跟随主，许多时候你只要稍微做一件不讨主喜悦的事，感谢主，主也恩待我，到时候好像主也把我们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蒙恩的地位上。但你要记得有一些事情就因为这个缘故时日就耽误了，本来也许那一年就该成功的，结果你看见神还是让我们成功，不过已经经过多少日子的缘。所以这是神对于大卫的雕刻，对于大卫的工作。所以等到最后弟兄姊妹，他终于能坐在那个宝座上。现在他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全民的这个君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回到诗篇二十七篇第十四节，要等候耶和华，当转达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很明显这首诗篇，诗篇二十七篇怎样在他的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说在宝座上在等七五年零六个月，那是很漫长的日子。 所以不要忘记这样子，什么时候我们违反神的旨意，什么时候不讨主的喜悦，我们仍旧可以在蒙恩的地位上。但是不要忘记，本来我们可以省去很多的年日，本来我们可以不需要那么迟延的，还是来到了宝座，还是来到了，不过迟了5年零6个月。感谢主，弟兄姊妹，最后大卫还是在耶路撒冷登上宝座。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五章的时候，你就知道现在呢，大卫和跟随大卫就到了耶路撒冷，明白吗？如果他要做全民的君王的话，那么不能光在希伯伦，也不是在这个马哈念，所以自然的就来到了大卫，来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耶路撒冷是谁的地盘呢？耶路撒冷乃是便雅悯的产业。换句话说，扫罗和他一家的人应该承受这个产业的，明白吗？结果呢，他来到耶路撒冷，那么要把这个城拿下来，结果没有想到，那么那个城是很坚固的城，那么敌人就把瞎子跟瘸子呢就摆在城门口上，那么就告诉大卫说，你不要想进来，我不要用正规军来对付你，我们用瞎子用瘸子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问，耶路撒冷城如果不拿下来的话，他的宝座在哪里？耶路撒冷是大卫登基的地方，所以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怎么把这个城拿下来？那感谢主，因为大卫是牧羊人，大卫看过太多的磐石，他现在看到摩利亚山是个很大很大的磐石。当他观察整个的城的时候，他知道在这个城一条河也没有，但这个城居然能够生存，所以证明附近一定有水泉，而且在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地下一定有个地下的秘密的水道的。果然一点都不错，现在考古学家能够用考古证明说，的的确在大卫以前，在麦基洗德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很坚固的城，虽然没有一个大河，但是它整个的锡安的山的底下，那个磐石底下通通是水泉的系统，明白吗？所以那个水叫什么？叫希罗亚的水。那么有一个泉叫做基逊泉，到了西西家的时候，他就找了个隧道，就把那个水泉呢引到西西家去了。那么这个不过是秘密通道里面的一个，但是很有意思。等到他要攻打那个城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要么用墙，就是说你用那个锤子啊，可以把城门敲开，这是一个办法。但大卫不是，大卫不要忘记，大卫的做法就是不同，他不是以战士的姿态来对付格利亚，不是，他完全是牧羊人的姿态来对付摩利亚。他就是因为牧羊人，他知道他里面有秘密通道，他知道，所以呢，他就说，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大卫攻取大卫就说了，他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跟瞎子。所以大卫有他知道怎么做，就是说这个底下一定有秘密的水道，就是水沟头。所以现在如果今天你要把城拿下来的话，不是用墙的，你要想办法进到那个水沟头，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的。那不要忘记，水沟头所拎过的水是什么水？都是希罗亚的水。那么你记不记得但以理以赛亚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我的百姓厌弃这个缓缓希罗亚的水。那虽然是缓缓希罗亚的水，但是不要忘记了，等到后来主耶稣医好了一个瞎子以后，就叫他到希罗亚去一洗，眼睛就看见了。所以这个缓缓希罗亚的水，实在说来是代表有医治的全能的。所以清楚吗？大卫后来果然是从水沟头里面进去，然后呢从里面把城门打开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比大卫更大的，他不是用雷轰，他不是用外面的可恐怖叫我们来屈服，不是，他 他是进到我们里面的水沟头，就是我们的良心，让圣灵是从里面把门打开的。我们都是瞎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瞎子现在只要到希罗尔池子一洗，眼睛就开了。本来瞎子是不叫大卫进来的，瞎子不肯接受主耶稣的，结果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眼睛一洗，他的眼睛就明亮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就是往希罗尔池子洗。还有主复活以后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是在圣殿的美门。所以就在这一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主是比大卫更大的，他能够从里面把我们打开了。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最后呢大卫就进到了锡安的保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住在保障里面，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但是呢前面第七节，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所以从此以后耶路撒冷最早最早耶布斯城叫什么呢？叫锡安。所以锡安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代表得胜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圣经里有新耶路撒冷，圣经也没有新锡安，因为锡安永远是新的，它永远代表得胜的原则。所以然后呢大卫就在锡安他就登上宝座，所以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开始。所以感谢主，如果他登上宝座的话，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的主要做我们的王的话，他第一要先把我们的门打开。我们都是瞎子，我们都是瘸子，感谢主，因为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喂养生命。所以呢那一天我们得救那一天，我们就是这样不知不觉把我们里面的门就打开了。所以现在是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王。好，我想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差不多了。我最后呢我想再提及几点，就可以很快提及几点，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而且我们希望今天早上今天不要拖得太久。今天白天呢因为有追思聚会，所以很多人非常疲累，所以我想很快点一下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聚会。因虽然大卫登上宝座，但有一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宝座是稳固的？所以就登不只是登上宝座，而且这个宝座需要建立。如果建立的话呢，它一定要很稳固的跟它一定是永远不摇动的才可以。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问，能够登上宝座而且能够叫宝座能稳固，能够建立宝座得以建立，那个秘诀在哪里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三个秘诀，我很简单点一下。第一，他把约柜引到大卫的城，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一个如果真的要坐在宝座上，能坐神代表权柄，如果这个王位，这个大卫的宝座能够稳定的话，你看见神的同在是不可以缺少的。所以你知道他终于把大约柜就接到大卫城里面，当然有曲折，我不去说他什么乌撒的手啊，那是另外一个功课。但要紧在哪里？要紧一个基本的点，就是如果你要建立大卫的宝座，一定不能离开约柜。换一句话说，神的同在才是整个那个秘诀的整个的这个我这个宝座稳定的根基。那么到了第七章以后呢，到第七章的时候呢，你看见大卫啊就起义想什么呢？想替神建造圣殿。但是我们知道说后来神起头好像这个先知呢还很高兴，但等一等神就借着先知回话给大卫，你不是那个人。我想这是非常悲哀的，对不对？当时他犯罪的时候，神借着先知说你就是那个人。那现在呢他要建造神的殿，一番的好意，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为什么？因为他流了太多的血。这个圣殿呢就是建造应该是和平的时候，那么大卫是征战的王，大卫不是和平的君王，所以很清楚的神就答应他，有一件事我可以答应你，就是我要建立你的家室。意思就是说只有当你的家室被建立的时候， 然后呢，我的家室才被建立。所以意思就是说，让神先在大卫身上工作，然后在大卫子女里面，神选了所罗门，然后借着所罗门，圣殿终于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在第七章，神就和大卫立了约，这个叫做永远的约。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永远的，一个是跟所罗门、亚伯拉罕建立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大卫建立的。那么亚伯拉罕的约是永远的约，大卫的约也是永远的约。那这个约是什么呢？第十三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约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大卫的约。因着这个大卫的约，你看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我们怎么知道以色列要复国？我们怎么知道今天神还继续在以色列身上工作？就是因为今天大卫的宝座在哪里？自从以色列被掳以后，大卫宝座已经不见了。但神的话怎么能够实现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有一天回来的时候，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那个宝座当然是直到永远。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与神立约，而且神是用他永远的约来保障大卫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当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讲的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前面怎么说呢？说大卫原文怎么说的？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神立了两个约，跟亚伯拉罕立了约，所以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因为和大卫立了约，所以主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明白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和亚伯拉罕立了约，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我们主耶稣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不光如此，借着所罗门建造的圣殿，所以你看借着我们的主，他也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大卫的宝座实在说来是指着将来基督的宝座来说，因为基督要坐在他的宝座，这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一是神的同在约柜，第二是神的约，而且是永远的约。第三，我们知道当你读到第十章，读到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的时候，你才看见说周围所有的国家都被他征服了，包括摩亚，包括亚门人，包括以东，包括亚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最后你看见大卫都胜过他们。所以等到你读到列王记，读到所罗门的版图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版图都是他父亲得来的。从什么地方呢？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非常纳闷，这个明明今天迦南美地不就是约旦河西才是迦南美地吗？我们弄错了，明白吗？大卫作王，他的版图是从哪里到哪？他所管理的版图，如果这个宝座，他的宝座，他统治的范围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是什么意思呢？是当然包括约旦河西，神当初就是把约旦河西当作产业给十二支派的。不过很可惜，有两个支派看不上，他们在约旦河东宁可留下来了。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约旦河西的是神本来就是给以色列人，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是神所拣选，这个产业就是你的。换句话，你的产业是根据你的生命，不是根据你的功劳，不是根据你的功绩。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自自然然和大卫都是什么呢？都是流同样一个血液的。所以很清楚那个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所以约旦河西和约旦河东两个支派和大卫的关系什么关系呢？ 是同样一个血缘的关系，很清楚，都是神的选民，明白吗？你只要是神所拣选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那块地本来是约旦河西是你的，现在因为有人拣选了赐好，所以在约旦河东也有两个支派所在的地方。好了，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如果今天是埃及小河幼发拉底，那代表是弥赛亚国，就代表大卫的国，代表大卫宝座所掌权的范围啊。那么现在怎么说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在约旦河东南边靠近红海的地方有以东地，但神说神不把以东地给以色列人。然后呢，再北一点是摩亚，摩亚神也不给他。然后呢，亚门，亚门也不给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你们都是弟兄，所以神不把他们给他。但是不要忘记啊，神当初是把这块地给以东，也给了摩亚，不错。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可以有他们的地。等到大卫宝座的时候，他所统管的范围不光是他所承受的产业，那是因为生命的原因，当然管到他们。但是现在呢，连摩亚连以东是完全降服在大卫的手下，因为这是大卫宝座所代表的，那就是指着基大卫的权柄来说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基督的生命能叫我们所得的产业，就是约旦河西和约旦河外两个支派的。但是不要忘记，除了生命之外，因为我们堕落过了，所以圣经里面是用以东代表我们的自己，用摩亚代表我们的，摩亚和亚门代表我们的肉体，亚兰人代表什么？代表巴旦亚兰，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是完全的顺服，只顺服一半的结果吗？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你后来以色列有的敌人是什么呢？是亚兰人，那么然后再往南，那就大马色那一代，就是叙利亚今天这一代，然后再往南，那么当然是自己的地方，因为那是两个支派的地方，然后再往南是摩亚，摩亚的地方就指摩亚所代表的肉体，还有呢以东代表我们的自己。那么不要忘记啊，神从来不承认非利士地的，因为这个应该全部都是应该以色列承受产业的地方，不过神用非利士人来做指标，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属灵光景对，你看见非利士人就跑回埃及去，如果光景不对，他就来侵略你，所以就变成他勒下的经济，他们从来没有承受，那块地从来不是他们的，但是有一块地是以东地，有一块地是摩亚地，还有一块地是巴旦亚兰那块地。你如果把这些人通通加在一起，就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现在你知道大卫是怎么坐在宝座上的，就生命来说，他当然能够统治十二个支派的人，大家都拥护他，但是一个人堕落的缘故，你看见吗？一面是十字生命，另一面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要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我们的自己，胜过我们的这个巴旦亚兰所代表的就是一半的圣徒，就是不完全的圣徒。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应该要胜过的。什么时候我们让他们什么时候我们让步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他们就成为我们的搅扰。所以今天我们的肉体离开我们很近，今天我们的己离开我们更近，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己是堕落的，我们的肉体是堕落的。所以如果我们坐在大卫宝座上的话，当然弟兄姊妹，只要属乎基督生命的自然是顺服的，但是最不服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肉体，是摩亚所代表，亚门所代表的，是我们的己，就像什么？就像以东所代表。所以以色列人曾经40年迷失在什么？西尔山，迷失在自己里面。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十字架拯救的功课。那因着这个缘故，所以难怪大卫不止登在宝座上，大卫也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你看，在他的一生里面，神怎么样对付他的肉体，怎样对付他的自己。那同样的，如果今天能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我们的自己，那么要记得，凡是 约旦河西的和两个支派的，那是生命自然承受的产业。那当然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王，我们的生命就是顺服主的生命，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个国是什么呢？我们与国王的关系是什么？我们都是王子，我们都是他所生的，所以我们当然能够顺服，这是指着基督生命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整个基督宝座底下的版图是什么？是从幼发拉，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感谢主，难怪到了大卫的时候，果然这个版图就像弥赛亚，将来弥赛亚国的版图一样。那我们也相信，等到我们主回来建立弥赛亚国的时候，他果然也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现在就这么知道的很清楚，摩亚人不是以色列，他们没有那个生命，他们所代表的乃是我们的肉体，还有以东也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必须胜过他，我们必须过得胜的生活。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从幼发拉，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大卫统治的范围。所以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下前面十章。我想呢，我们这一次呢就结束在这里。感谢主，主把这些话赏给我们，给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经过14年的雕刻，最后呢终于坐在宝座上，然后我们看见他的宝座怎么巩固，他的宝座怎么稳固，他的宝座怎么建立。一面迎接大约柜，这都神的同在；另一方面，你看神和大卫立的永远的约。那最后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知道大卫的这个他统治的范围有多广，你就看他怎样胜过非利士人，他怎样胜过摩亚人、亚门人，还有以东，还有亚门人。你只要去读第8章、第10章，你很清楚了。你把这些人都拿下来，你把这些版图都拿下来，请记得，这就是当你读到所罗门故事的时候，每个人住在自己，每个人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葡萄树下。那么那个时候的版图是什么呢？版图果然是从埃及小河到约弗拉底河，而且以色列人像海边沙那么多，神的旨意终于完成了。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要得着一个人，就像大卫一样。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10月30号回来，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还是看大卫，不过反过来，这次我们是用大卫一生来看他几首诗。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从大卫的一些诗，我们再来看他，再来复习看他的一生。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继续讲下去，就是撒母耳记下第10章以后的故事，那么自然就接下去了。所以我想我们呢就停在这里，那么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为着这一个段时间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里面蒙恩，我们现在献上感谢。如果你愿意的话，主，但愿10月如果是你的旨意，再把我们带回来，叫我们更深入能明白大卫的诗篇。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实在学了许多美好的功课，我们觉得非常的惭愧。我们许多时候好像我们懂得，其实我们不懂得，所以我们需要用大卫的故事来提醒我们，好让我们行走在你的旨意中，听我们在你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